这里是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5年3月21日22点整，巴黎时间2025年3月21日23点整，北京时间2025年3月22日早晨6点整。首先请听新闻提要。德国为大手笔重新武装和援助乌克兰开绿灯，乌克兰前外长称特朗普只关心自己，中国欢迎亲特朗普的美国参议员来访，特朗普宣布与波音公司签订生产 F-47 新一代战斗机，特朗普说美国不想与中国发生战争，反美斗士司马南偷税遭重罚，华盛顿呼吁外国帮助弥补鸡蛋短缺，希斯罗机场航班逐步恢复，伊斯坦布尔市长被捕后大批民众反抗埃尔多安，加沙联合国大楼遭袭击，两名法国人受重伤，以色列国防部长威胁吞并加沙部分地区，联合国警告加沙儿童遭受巨大创伤。各位听众，下面请听安德烈为您报告国际新闻。星期五，德国议会最终通过了未来总理梅尔兹的巨额投资计划，以重新武装国家并使之现代化，同时还向乌克兰提供了3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梅尔兹提出的巨额预算需要修改宪法，在周二获得联邦议员通过后，周五又在联邦参议院以53票的2/3绝对多数获得了通过。该计划是与保守党未来在下届政府中的盟友社会民主党共同制定的，对德国来说是一场革命。几十年来，德国一直是正统预算的维护者，同时美国自二战以来一直是德国的保护伞，柏林长期以来一直忽视军费开支。但时代变了，在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柏林现在意识到在特朗普的推动下，华盛顿正在远离欧洲向俄罗斯靠拢。巴利法亚州政府保守派首脑索德在联邦参议院旁听席上发言时强调，我们必须竭尽全力确保德国再次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军队之一，并有能力保护自己和我们的国家。本周二，保守党领袖未来总理梅尔兹将这些措施描述为向新的欧洲防务共同体迈出的重要的第一步。该共同体将包括非欧盟成员国如英国和挪威。具体而言，德国将放宽债务制动器，该制动器限制了德国的军费开支和地区借贷能力。此外，德国还将在预算之外设立一个为期12年、总额达5000亿欧元的特别基金，用于基础设施现代化和促进欧洲主要经济体的发展，其中包括专门用于气候转型项目的1000亿欧元。这一改革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提供了新的财政余地，使其有可能在美国主导的与莫斯科和基辅的有限停战谈判开始之前，向乌克兰提供30亿欧元的新的军事援助计划。乌克兰前外交部长称，特朗普只关心他自己，请听阿曼廷的进一步介绍。
在新一轮谈判将于下周一在沙特阿拉伯展开之前，乌克兰前外交部长德米特罗·库列巴周五在法国东部的南希表达了他对美国总统的看法。他说，唐纳德·特朗普不在乎乌克兰，他只关心他自己。在去年9月份之前，库列巴一直担任乌克兰外交部长的职务，是乌克兰的最高外交官。周五，他在南希对法新社说，不要心存幻想，误认为唐纳德·特朗普除了关心他自己和美国之外，还会关心其他人。根据法新社，目前库列巴是巴黎政治学院的副教授，他人在南希是为了给巴黎政治学院的学生们上课。库列巴表示，特朗普不在乎乌克兰，也不在乎任何欧洲国家，更不在乎欧盟。所以他说，我们不应该指望特朗普会提供帮助，但这并不意味着不能与特朗普谈判。 预计下周一，乌克兰和美国之间的新一轮谈判，以及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新一轮谈判，将在沙特阿拉伯展开。乌克兰前外交部长还表示，在新一轮的谈判中，可能会达成仅限于能源基础设施的临时停火协议，因为相对于乌克兰，这对俄罗斯更有利，所以可以预计俄罗斯会赞成这一点。乌克兰前外交部长还强调，大家不能忘记，在谈判进行的同时，数百架俄罗斯无人机和导弹将继续袭击乌克兰的城市，造成更多的死亡。
中国周五表示，欢迎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史蒂夫·戴恩斯访问北京。他打算在本周与中国高级官员讨论贸易紧张局势和芬太尼毒品走私问题。戴恩斯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关系密切，一直是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在上一次中美贸易战期间，戴恩斯与2019年与时任中国最高贸易谈判代表的刘鹤在内的中国高层举行高级别会议。每次会谈前，他先与特朗普进行交谈。据报道，他将于周六访华期间与一名中国高级别领导人会晤，目前还不知道这位领导人是谁。戴恩斯还因长期在中国大陆和香港从事工商业活动而闻名。上世纪90年代曾在中国和香港工作过6年，担任保洁公司的高管，因此他是一位少有的具备在中国工作经验的美国政界人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欢迎戴恩斯参议员访华，也邀请包括国会议员在内的美国各界人士访华。毛宁还说，北京始终认为中美关系保持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自今年1月重返白宫以来，特朗普以贸易不平衡和据称未能遏制芬太尼贩运为由，对包括中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在内的几个美国主要贸易伙伴征收关税。戴恩斯表示，他将在本周访问中国期间向中国官员提出这些问题。周一他告诉福克斯新闻，我们知道墨西哥贩毒集团生产芬太尼，但前提原材料来自中国。他还补充说，我要和中国领导人谈谈他们能做些什么，他们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来阻止这些化学品流入墨西哥，然后让芬太尼流入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五宣布，他已与波音公司签署了新一代战斗机 F-47 的合同，这种新型更强大的飞机将取代已经服役大约20年的上一代 F-22 战斗机。美国多家媒体援引美国官员透露，马斯克应于周五听取有关美国军方针对中国的最高机密作战计划的简报。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稍晚些时候对此予以否认，并称这是假新闻。他说，美国不想与中国发生战争。详情请听本台华盛顿特约记者陈米亚的介绍。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五早上再度驳斥关于亿万富翁马斯克将获得中国与美国爆发战争时的应对策略简报。特朗普说，我们不想与中国发生可能的战争，但我可以告诉你，如果真的发生了，美国完全有能力处理。美国媒体纽约时报周四引述两名官员的话报道，马斯克在周五前往五角大楼时将听取美国军方针对与中国可能发生的战争所拟定的计划报告。对此，特朗普予以否认，称这是假新闻。特朗普说，马斯克不会想把自己置于类似的处境，因为他在中国有业务，可能会受到影响。但他说，这完全是一个假的报道，并批评纽约时报就像其他部分媒体一样是假新闻。美国媒体 NBC 就报道，马斯克如果参与任何涉及美国与中国战争的计划或是事务，将引发安全担忧，还会引发重大利益冲突的问题，因为他在中国拥有可观的经济利益。纽约时报报道，五角大楼的作战计划是军方最高级别的机密之一。对于中国的作战计划简报约有20到30页，阐述美国将如何应对冲突。报道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这份计划涵盖的内容包括中国威胁迹象和预警、打击中国目标的各种方案，这些都将交给特朗普作为决策参考。报道暗示，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可能在考虑削减五角大楼的预算， 需要知道美国在与中国的潜在冲突中将使用哪一些军事资产。在报道出炉后的几小时，特朗普就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这个报道完全不真实，并说中国不会被提及或是讨论。马斯克本人也否认了这些报道，称这是纯粹的宣传，并威胁说要追查那些泄露信息的人。美国特约记者陈敏雅发自华盛顿。
中国知名爱国者、反美斗士司马南3月22日北京当局通报其偷税，被罚900多万元人民币，网络反响十分强烈，也许与其高调标榜道德立场密不可分。北京税务局通报，司马南在2019年至2023年期间，通过隐匿收入、虚假申报等手段，少交个人所得税、增值税等税费共计462.43万元。另外，其实控企业通过虚列成本费用、违规享受优惠等方式，少交企业所得税起是5.32万元，因此处之以926.94万元的罚款。司马南因经常发表反美、反西方、反资本言论而成为网络上为人熟知的民族主义面孔，粉丝超过6000万。不过几年前就有媒体揭露其骂美是工作、赴美是生活的两重人格。司马南偷税的新闻传出后，不少网民联想起不遗余力标榜爱国立场，讽刺其嘴上全是主义，心里全是生意。有网友说，爱国是门大生意，司马家头这些年打着爱国旗号狂割韭菜，赚得盆满钵满，还偷税。美国农业部长周五宣布，美国已开始呼吁包括韩国和土耳其在内的其他国家弥补禽流感给美国造成的鸡蛋短缺。美国家禽养殖场爆发禽流感的次数越来越多，导致供应缺少，鸡蛋成了通货膨胀的象征，让美国人无法喘息。伦敦希斯罗机场周五下午宣布，部分航班将于傍晚恢复。此前机场因断电关闭了一整天，导致全球空中交通中断。一位发言人说，我们希望明天能够全面恢复营运，并补充说，周五的第一批航班将是遣返航班，遣返那些被转送到欧洲其他机场的乘客。土耳其大批民众周五晚来到伊斯坦布尔市政厅抗议反对党市长艾克雷姆·伊马摩格鲁被捕，这是自2013年土耳其爆发大规模抗议浪潮以来从未有过的全民大动员。星期五，以色列国防部长威胁说，如果哈马斯不释放被扣押在巴勒斯坦领土上的60多名以色列人质，以色列将吞并加沙部分地区。以色列恢复了对加沙地带的空中和地面军事行动，打破了自1月19日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的相对平静。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周五表示，加沙走廊联合国人员所在的两座大楼遭到了袭击，一名保加利亚雇员在袭击中丧生，两名法国人受重伤。巴黎当局周五对两名法国国民受重伤表示失望。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在访问迪荣期间宣布，我希望能够查明真相，展开调查，并明确确定责任人。联合国周五警告说，加沙地带100万儿童正因战火重燃而遭受巨大创伤，该地区正处于人道主义的危机之中。在以色列和哈马斯就1月19日生效的停战协议的后续行动进行的间接会谈陷入僵局数周之后，以色列于周一晚间恢复了全面的敌对行动。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副主任罗斯强调，这对儿童来说是一个额外的心理打击。他在日内瓦对加沙记者说，这对巴勒斯坦的领土上的100万儿童来说是巨大的创伤。17个月前，巴勒斯坦伊斯兰运动于2023年10月7日对以色列发动了史无前例的袭击。战争开始后，加沙地带饱受蹂躏。罗斯警告说，这次情况更糟，因为人们已经筋疲力竭，免疫系统和精神健康已经削弱，人口处于饥饿的边缘。他说，停战后孩子们回到了学校，但现在他们又回到了帐篷里，听到的是不断的轰炸声。各位听众，新闻报告完毕。 听众朋友，下面重播由艾米主持的要闻解说。法国专家看日中韩外长会是好信号，但或难有真正的妥协。
欢迎收听要闻解说，听众朋友好，日中韩三国的关系再次受到聚焦。三国18号分别宣布了周六3月22号在东京举行三国外长会谈的消息。上一次日中韩外长会谈是在2023年11月份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而日本今年担任主席国，日本外相岩屋义以及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和韩国的外长赵对烈都将出席。日本的外相岩屋义在18号的记者会上透露说，届时将商讨在经济、人文交流、少子化对策等方面加强合作，还将就俄乌冲突和中东局势等周边以外地区的安全问题进行讨论。22号除了举行日中日韩双边会谈之外，还将举行经济部长也一同参加的日中经济高层对话。岩屋义在18号的记者会上还表示，会议将围绕经济合作和人员交流进行讨论。他说，首先将在外长层面进行磋商，为力争年内在日本举行的三国领导人会议营造氛围。岩屋义在记者会上说，希望就三国的合作以及地区形势进行坦诚的意见交流，推动面向未来的合作。3月22号的中日日韩的双边外长会谈的框架之中，中日之间还将举行时隔六年的经济高层会谈，为解决恢复因为东京电力福岛第一电站和处理水排海而暂停的日本水产品进口等课题，双方将就此交流看法。如何看待日中韩三国外长的最新会谈？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的 Marc Julien 先生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这样认为。他说，我认为不应该对这次日本、韩国和中国外交部长之间的三边会议抱有太大的期望，因为这三个国家中的每个国家的政治环境目前都不确定，甚至可以说是困难的。在日本和韩国，国内政治环境并不十分稳定，最重要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重新上台执政之后，也意味着当今日本和韩国与美国的盟友关系处于极不确定的状态，而中国目前则经历着极其复杂的经济形势。除此以外，中国与韩国和日本的合作伙伴在朝鲜和俄罗斯之间的新联盟问题上也颇为不愉快。该联盟于2024年6月份签署，最近几天似乎也正在加深。的确，俄罗斯的塔斯社报道称，俄罗斯总统的最高安全顾问绍伊古已经抵达朝鲜访问，并且他计划要会晤朝鲜的领导人金正恩。马克·日列恩先生就此分析认为，中国对俄朝联盟保持着沉默，但是这让韩国和日本倾向于恐慌，因为如果平壤和莫斯科之间结成联盟，这就意味着也会有军事上的合作，在军备方面也可能会加速朝鲜的各种军事计划，从而对韩国和日本构成最大的威胁。他说，他不认为绍伊古的访问会改变什么，但是无论如何，这都会让东京和首尔感到担忧，因为朝鲜已经在核计划、弹道导弹计划以及太空计划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而在俄罗斯的帮助下，朝鲜将可能走得更快，甚至超出中国的控制范围。那么我们再回到中日韩三国外长的会晤，相较于中日韩之间几年来紧张的关系，这次外长会谈是否是两国或者三国之间关系缓和的信号呢？马克·日列恩先生说，我认为现在谈到关系缓和还为时过早，但这无疑是一个很好的信号。恢复三边会谈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这个会议从2023年以来就没有举行过，当时全球仍然处在新冠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下，所以再次会谈可以说也是一个好的信号。但是我再次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各方都无法做出真正的妥协，也无法做出重大的经济或者政治上的承诺，因为无论如何，现在都有足够多的问题和足够多的紧张局势。在此局面下，这次会议之所以能够举行，也正是为了讨论这些问题，也因此受到欢迎。 另据韩联社的报道，韩国外交部长赵对烈21号在日本东京与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了会谈。据韩联社的报道，赵对烈在会上表示，他希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韩国。赵对烈说，将携手中方共同努力来推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借助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之际能够访问韩国，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创造新的转机。以上就是本次要闻解说节目，感谢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的 Mark Julian 先生接受法广的采访，更要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由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世界报在论坛栏目刊出一篇文章，作者伊莎贝尔冯表示，以 DeepSeek 为代表的中国人工智能的低能耗低成本的神话可能很快就会破灭。伊莎贝尔冯是布鲁塞尔自由大学佩雷尔曼法律哲学中心的研究员，也是亚洲中心智库的成员。他在文章中表示，中国领导人善于吹牛，中国实现了一些其实中国并不一定能够实现的技术成功。在 DeepSeek 的带引号的成功的背后，首先是非常娴熟的宣传操作。冯女士首先指出，新加坡外交兼司法部长在3月3号的新闻发布会上承认，英伟达生产的美国芯片曾经途经新加坡运往马来西亚，但是马来西亚并不一定是这些芯片的最终目的地，问题是中国。据一家财经网站的报道，自2023年7月 DeepSeek 成立以来，英伟达在新加坡的销售额增长了 740%。 1月30号华盛顿当局启动调查，以确定中国是否通过第三国非法采购英伟达芯片，从而规避美国的禁运。冯女士表示，以 DeepSeek 为代表的西方媒体推崇的、北京方面大家赞扬的低能耗低成本的中国人工智能神话，很可能会像它横空出世一样迅速崩塌。冯女士指出，西方媒体纷纷对 DeepSeek 大加赞赏，但西方媒体引用的数字，比如预算只有550万美元等等，都是 DeepSeek 自己公布的数字，这是无法核实的。分析人员对 DeepSeek 在下载排行榜上的迅速上升表示赞赏，但是却忘记了14亿中国人是不能够下载任何类似的外国应用程序的。无论是 ChatGPT、Gemini 还是法国的 Mistral， 14亿中国人都不能够下载。冯女士写道，西方媒体通常被中国当局说成是反华谎言的制造者，但是现在却突然受到中国集权政权的青睐，被大肆引用，说这是可靠的消息来源，并给 DeepSeek 冠以革命性人工智能的称号。这场被称作技术战的战争开始于一场宣传战，北京在这场宣传战中轻松获胜了。冯女士指出， DeepSeek 既不是一项低成本的创新，也不是斯普特尼克时刻，梁文峰并不是一个在车库里修修补补的极客。 DeepSeek 的母公司是幻方量化，目前是中国最大的对冲基金之一，其投资组合的市值有70亿美元。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一些破产的小股民将梁文峰称为中国的巴菲特，或者是股市的吸血鬼。据美国以研究网站的报道，梁文峰不惜花费巨资来开发模型，恐怕远不是550万美元。 另外，梁文峰的公司管理非常不透明，其公司的所有权结构就像是俄罗斯套娃。不过，虽然梁文峰善于隐藏，但是2023年10月，幻方的联合创始人徐静被指控通奸而突然被罢免的事件，以及2024年11月一家金融网站报道的销售总监李成因非法佣金被逮捕的事件，都没有逃过人们的眼睛。在 DeepSeek 出事之后，很多人马上就联想到了1957年苏联发射的斯普特尼克卫星。但是冯女士指出，对于老一辈的中国人来说，斯普特尼克一词会让人想起红色中国最悲惨的时刻之一。1957年11月，毛泽东被苏联老大哥的航天壮举震惊，发动了大跃进。随后发生的大饥荒导致数千万中国人丧命。一些年轻人则将 DeepSeek 与汉芯中国芯片丑闻相提并论。2003年回到上海的前摩托罗拉工程师陈进，因为发明了 100% 中国制造的芯片而被中共誉为民族英雄。可实际上，他只不过是购买了摩托罗拉的芯片，用砂纸把美国的标志磨掉而已。3年之后，骗局终于被揭穿。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由陈米亚主持的美国专栏。特朗普呼吁弹劾联邦法官，可行吗？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呼吁，要求弹劾一位联邦法官。这位法官最近做出裁决，推翻了特朗普政府严厉的移民政策，并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美国政治和司法对立。这位法官是华盛顿特区的首席地区法官波斯伯格，他针对特朗普根据1978年的外国敌人法，将被认定为委内瑞拉帮派成员的外国人遣返回国的行为发出了14天的暂停禁令。他认为这个法令本应该在战争期间使用，不是用来处理当前的移民问题。特朗普就对此强烈反对，他在社交媒体上将这位法官形容为激进的左派疯子和麻烦制造者。他写道，这位法官与我被迫面对的许多腐败法官一样，应该被弹劾。白宫副幕僚长布莱尔在接受美国媒体政客采访时就说，特朗普的立场是正确的，他认为应该对那些做出激进裁决的法官进行弹劾，并说我们鼓励进行公开的辩论。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在新闻发布会上也告诉记者，法官的行为是错误的，并称法官是党派激进分子，试图操弄政治。他说，我们的法官在法庭上表现得像是个党派激进分子，他们试图从美国总统那里操纵政策，他们试图明显拖延本届政府的议程，这是不可接受的。莱维特说，特朗普已经明确表示，他认为这起案件的法官应该被弹劾。他指出，白宫将遵守司法命令，对不利裁决提出上诉，正如目前为止所做的那样。但是他指责法官破坏了投票给特朗普的美国人的意愿。尽管白宫有意推动弹劾程序，但是共和党的高层领导并没有表现出对此的强烈支持。美国媒体福克斯新闻就引述议会的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众议院领导层并不认为弹劾是追究所谓激进法官责任最有效的方式。根据知情人士的说法，尽管有一些共和党议员提出或是签署了对波斯伯格的弹劾决议，但是目前并没有出现有力的支持力量。众议院的共和党领袖们似乎对发起全面的弹劾程序缺乏兴趣，并认为这样的行动没有办法有效的改变局势。 对于特朗普的弹劾呼声，美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罗伯兹发表了罕见的公开声明，对特朗普的言论进行了批评。罗伯茨强调，200多年的传统已经确立，弹劾并非针对法官裁决异议的适当回应，正常的上诉程序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存在。目前为止，已经有四位法官因为做出不利于特朗普政策的裁决，遭到共和党众议员提出弹劾。除了波斯伯格之外，还有纽约南区联邦法官恩格尔梅耶，因为上个月暂时阻止政府官员访问敏感的财政部资料。华盛顿特区地方法院法官阿里，因为做出裁决要求特朗普政府恢复对外援助合约和其他奖项的资金。另外还有华盛顿地区的法官贝兹，因为他要求在案件审理期间恢复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网站上被删除的网页。特朗普提出的弹劾要求是否可行？根据美国宪法，法官的弹劾程序必须基于重大罪行与不当行为。然而，对于波斯伯格的法官的弹劾是否能够符合这个标准，仍然充满争议。根据宪法，弹劾权归属于国会，众议院负责提出弹劾条款，参议院负责进行审判。不过，参议院定罪的门槛极高，必须获得2/3的多数支持。目前，参议院有53名共和党人和47名民主党人。即使是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仍然难以达到所需要的2/3票数。联邦司法中心数据显示，历史上曾经有15名联邦法官遭到众院弹劾，这包括了14名联邦法官和一位最高法院法官，大多数因为在任职期间腐败或是犯罪，其中8人在参议院遭判有罪并解职。美国特约记者陈米亚发自华盛顿。
这里是 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德国为大手笔重新武装和援助乌克兰开绿灯，乌克兰前外长称特朗普只关心自己。中国欢迎亲特朗普的美国参议员来访，特朗普宣布与波音公司签订生产 F-47 新一代战斗机。特朗普表示美国不想与中国发生战争。反美斗士司马南偷税遭重罚，华盛顿呼吁外国帮助弥补鸡蛋短缺。希斯罗机场航班逐步恢复，伊斯坦布尔市长被捕后，大批民众反抗埃尔多安。加沙联合国大楼遭袭击，两名法国人受重伤。以色列国防部长威胁吞并加沙部分地区，联合国警告加沙儿童正在遭受巨大的创伤。听众朋友，下面重播由倪楠主持的今日经济专题节目，题目是乌克兰战争，法国何以成为基辅最主要的援助国之一。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我是倪楠。就在美国暂停对乌克兰军事援助，不排除以更大范围的放弃乌克兰来换取休战之际，法国政府仍然打算继续为乌克兰提供大量的经济支持。日前，法国《回声报》《论坛报》等依据法国国防部基尔研究所等的报告数据，对法国援助乌克兰的规模进行了具体的量化。德国基尔研究所的报告显示，2022年至24年间，虽然援助乌克兰的资金占各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很小，例如英美两国不到 0.2%， 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约为 0.1%， 但欧洲各国一直是乌克兰援助的主要来源之一，尤其是在财政和人道主义方面，其援助量几乎呈线性增长。其还观察到欧洲对乌援助在武器采购方面的转型，战争初期其军事援助主要来自捐助国现有的军火库，如今绝大多数的军事援助都是西方国防工业新生产的武器。该研究所还特别指出，欧洲国家已经引入了为乌克兰联合采购工业武器的新机制，最大的多边采购框架是国际乌克兰基金，这是一个由英国牵头的融资机制，汇集多个国家的捐款为乌克兰购买军事装备，总拨款额达到16亿欧元。法国对乌克兰的支持总额约为143亿欧元，其中包括 49亿欧元的双边政府援助和94亿欧元的法国英战的欧洲援助份额，后者主要通过宏观金融援助机制和欧洲投资银行实施。据基尔研究所的计算，2022年到24年间，排在法国对乌克兰的支持量前面的只有美国的1140亿欧元、德国的280亿欧元和英国的150亿欧元。排在法国后面的依次是日本、荷兰、丹麦、意大利、加拿大和瑞典。但如果聚焦双边的经济援助，若统计整个欧盟对乌克兰的援助，其总额已经超过了美国，虽然美国对乌克兰的所有领域双边援助依旧是欧盟的两倍还多。法国外交部长巴罗明确解释说，三年来欧洲和法国一直是乌克兰的主要资金支持者之一。他表示，欧洲已经向乌方提供了约1340亿欧元，以支持乌克兰人民对俄罗斯侵略者进行的历史性英勇抵抗。巴罗特别提到，向乌克兰提供了450亿欧元贷款，其资金来自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的收入。至于法国对乌克兰的双边援助，根据基尔研究所的数据，战争三年内巴黎提供的约50亿欧元援助，分为35亿欧元的军事援助、6亿欧元的人道主义援助和8亿欧元的经济援助。但回声报认为，基尔研究所可能低估了法国的军事援助力度。回声报引述法国国防部长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努去年10月中旬在法国参议院举行的听证会上的表述，称法国在2022年对乌克兰援助的军事层面预算为17亿欧元，2023年为21亿欧元，2024年接近20亿欧元，三年内的总量约为58亿欧元。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总量包括通过欧洲和平基金提供的未量化部分。勒科尔努还在3月9日通过论坛报表示，法国将利用冻结的俄罗斯资产筹集一笔价值约 1.95 亿欧元的新的资金，用于运送装备乌克兰幻影2000战机的炸弹。在巴黎向基辅提供的援助当中，值得一提的还有法国在2024年6月启动的乌克兰经济复原支持基金当中注资的约2亿欧元，用于支持该框架下法国公司的项目。这些项目主要涉及乌克兰关键的基础设施和其他的经济优先领域。法国指出，对乌方的支持必须继续，特别是考虑到白宫已经开始撤出乌克兰。基尔研究所指出，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作用从2023年中期开始下降，援助流在9个月内大幅减少。近几个月来，美国援助再次回升，但随着特朗普重返白宫，美国军事援助不确定性大增。在军事领域，马克龙和泽连斯基于2024年2月签署的安全合作协议有效期为10年，为法国生产的凯撒炮等提供资金的乌克兰基金也在2025年续签，金额达2亿欧元。法国经济部长表示，无论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是暂停还是长久停止，法国都在组织起来补充这一留下的空缺。无论是军事还是经济层面，欧洲都非常注意确保乌克兰有手段抵抗这场侵略战争。当然，法国也希望在中短期内受益。法国经济部强调，在乌克兰进行重建和投资有利于为法国创造就业机会。他以17家获得乌克兰基金资助的法国公司为例，称这些公司大多是能源、基础设施、卫生、水利、扫雷和住房等领域的中小型法国企业。好了，以上是本期的今日经济，我是倪楠，感谢收听。
这里是 F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由杨梅主持的环境与发展专题节目，国际冰川日，看喜马拉雅冰川消融与空气污染。
听众朋友，今天2025年3月21日是全球首个冰川保护日，这是联合国大会在2022年通过的一项决议，决议还将2025年定为是国际冰川保护年。之所以要保护冰川，首先是由于冰川是地球上重要的蓄水池，尤其对中亚或安第斯山脉等淡水资源稀缺的地区，冰川的储水作用尤为重要。其次，冰川也是适应寒冷和极端环境的众多动植物物种的独特的栖息地，冰川的融化会威胁这些物种的生存，从而导致整个生态系统的失衡。再次，冰川是地球气候历史的自然档案，冰川的消失不仅使我们失去自然景观中的一个重要的元素，而且也会使我们失去宝贵的知识来源。 最后，冰川在调节山区的自然灾害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冰川融化得过快，就会形成不稳定的冰川湖，在压力作用下有可能溢出或者崩塌，从而给山谷带来灾难性的洪水。然而，冰川的融化速度正在逐年的递增。根据联合国一年前的统计数字，1970年代以来，地球冰川的高度下降了30多米。如果说南北极极地的冰川的融化将会直接导致地球的水平面的上升，从而对太平洋岛国的生存构成威胁的话，被称为是世界第三极的喜马拉雅山区的冰川的融化，却对地区的安全构成严重的挑战。法广为此电话连线位于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请该中心的气候与环境变化部的主任张强功博士谈谈导致喜马拉雅山冰川消融的主要因素以及相关的对策。张博士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法广的专访。我记得2023年就是你们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有一份报告，就说如果地球升温的幅度啊，到本世纪末是在 1.5 度到2度之内的话，那么这个到本世纪末这个地区的冰川的消失的比例大概是在 30% 至 50%， 但如果这个升温幅度超过3度的话嘛，那冰川的体积损失可能会超过75%。那么这个评估今天是不是还是准确还是有效的？
这个评估是没问题的，是准确的。这个它的科学基地是什么呢？就是冰川的融化是跟温度的上升基本上成一个非常可靠的一个线性的关系了。也就是说只要温度上升一度上升两度，那么就是一个大概两倍的关系，它的消失呢是跟温度成正比的。
这个其实20-30年的卫星图像就已经显示青藏高原的植被的覆盖面积正在扩大，这个青藏高原正在慢慢的
变绿，
是吧？您确认
这
个现象。那么这个冰川的融化就带来一系列的后果，那您觉得最最严重的后果是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分两个层次啊，就是冰川消融了以后它带来的后果，我们认为它直接的后果可能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它水资源的变化，然后另一个后果呢，就是冰川消融了以后呢，它可能会引发更多的灾害，特别是我们在 HKH 地区看到的冰湖的溃决。
HKH 指的是新多库什与喜马拉雅地区。
然后我刚才说的，这是一个狭义上面的，就是冰川融化引起的后果。那么另外一个广义的层面呢，我们所说的冰川融化引发的后果，我们经常会说，冰川融化了以后，我们看到的一些生态危机啊，包括很多的灾害啊。可能我们更多的是把冰川的消融作为了一个符号化的语言，因为我们从冰川消融以后看到了更多的这种气候危机和生态危机，而这些气候危机和生态危机并不一定直接是由冰川融化造成的，只是因为冰川的消融相对于温度它更直接更敏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是气候变化冰先知，用中文来说就是这样的，冰川对于气候的变化是最为敏感和最为首先发生的，那么它是一个先兆，冰川消融加速和引发的灾难发生了以后，然后我们看到了更多的极端气候事件，我们会更为联想的把它认为是冰川消融的后果，但其实它只是一个整个世界气候变化的一个后果。我不知道说清楚了没有。
您的意思就是说冰川消融以后导致的比如说冰川湖溃堤啊等等这些现象，它也是气候变化所导致的后果，所以它本身也是一个结果，不是原因，您是这个意思吗？
对，
具体的来说还是冰川融化了以后就造成您刚才说的这个下流的水资源的变化，那么许多河流
所相关的水量的变化，
对，
还有就是水资源分配的季节变化，在 EMO 的我们经常强调的一个叫做 too much or too less water， 就是在一个流域里边由于冰川消融了以后或者说气候变化导致这个流域里边会出现过多的水或过少的水，而我们所说的过多的水和过少的水都是基于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所说的，就是有的时候它的水过多会造成这种洪水就是 flooding， 有的时候水过少那么它就会造成 drought 就是干旱。
那怎么样能够调节这个过多和过少呢？也就是你这个冰川融化了以后导致河流的水量突然增加，那怎么样才能够有效的去利用这个水流，不至于让它酿成一个水灾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话也是两个层面，一个层面就是我们怎么来调节，这就是涉及到水资源管理 或者冰川保护，就是直接的保护，我们要让冰川尽量的化得慢一些，或者让这个过程发生的更为缓慢一些，然后来管控水资源。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知道这个管控，现在我们所了解的，我们的管控能力是有限的，就是它一定会出现这种过多或过少的水。那么当出现过多或过少的水的时候，我们要发展我们的预警和应对能力，这是很重要的。
那就回到您刚才说的，怎么样能够尽量的延缓这个冰川的融化的速度，就目前所知的一些地球工程技术啊等等，这些在实际操作中是不是有效呢？有没有这方面的试验？
保护冰川的话，我所了解的，我个人所了解的，它最直接的方式的话肯定是减碳，就是大规模和全球或者区域化的减碳，降低温度，这是最有效和最直接的保护冰川的办法。比如说我们现在提出来的把温度控制在 1.5 度，这是最有效的办法。抛开这个全球议程以外呢，对于局地的冰川，现在已经有一些所谓的可以称为叫做地球工程的方式。比如说我们所知道的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就是我们给这个冰川就是盖被子，增大它的反射，给它保温，这是一方面，就是减少冰川的物质损失。也有就是用人工增雪的办法，然后给冰川来补水或者补雪，这两种办法。但这种两种办法呢都是实验期的，或者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它更属于一个叫做 pioneer 的一个实验性工程，就是 experimental glacier preservation、然后这种实验性的工程呢，目前在某一些非常具有文化或者 iconic 的意义的这种就是冰川公园啊等等的地方是发生的。但是学界对于这种方法认为它不具有大规模的推广意义，因为它的这个耗费的资金以及它可能潜在带来的其他的环境污染，这些问题大家其实都还在处于很大的争议。从整体的意义上来讲的话，我觉得就 glacier preservation 单纯的冰川保护这个议题上来说，我们还没有特别有效的可推广可复制办法来让这个区域性的冰川能够很大的维持或者说是减缓它的效用，我没有非常好的办法。
还有就是您刚才说到关于空气污染的问题，青藏高原的周边的国家，中国印度也好，巴基斯坦也好，都是一些燃煤的大国，那么这些空气污染在多大程度上加速了冰川的融化的速度呢？
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我们现在说的空气污染的话，主要就是所说的排放的 PM2.5 和 PM10， 就是颗粒物。但在这些颗粒物里边有一种颗粒物，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吸光性的污染物。特别有名的一个，或者说特别就是受到大家关注的，就是黑碳。
对，
因为它是黑色的。黑碳的话，它有两重加速冰川消融的意义。一个呢，就是它在大气里边，因为它是深色物质，它能够吸光，它能够加热，就是它所在的这种大气，然后加热本地或者说局地的这种气温。然后另外一层呢，就是黑碳降落在冰川上以后呢，它又会降低冰川的反照率，也就是说，它在冰川上一样是黑色的物质，它一样能吸热，并且把这个热量用于加速冰川的消融，所以这是两层的意思。当然我们最近还有一个，我知道就是说现在包括在中国啊，还有国际上已经发现了黑碳的另外一个作用，也很有意思。就是黑碳本身在大气里边呢，它会扮演一个凝结核的作用，它会对于局地的降水呢，时而会产生一些抑制的作用，或者说是一些促进的作用。而在喜马拉雅地区呢，我们发现呢，黑碳起的是一个抑制降水的作用。也就是说，过多现在我们排放的黑碳在大气里边会降低降水，减少降水、
那它怎么会阻止降雨呢？它的原理是什么呢？
因为黑碳是一种很小的凝结核，然后在成云之雨的过程中呢，就是这个凝结核过多或者过少，或者说由于凝结核的这种性质和它的颜色不一样的，它对降水的作用是不一样的。但我们现在当然仅仅是模拟出来的状态来看的话呢，黑碳在于喜马拉雅地区呢，它是一个抑制降水的作用，当然仅仅这是对黑碳而言，因为我们有其他的一些物质，比方说一些 PM10 就是沙尘，或者说其他的污染物像臭氧，有些研究者认为呢，其他的物质呢，它是在增加降水。
那你们知道黑碳的它的主要的来源是什么呢？
黑碳它是一种就是在燃烧过程中发生不充分燃烧的时候，它就会产生石油、天然气、煤炭，包括我们所说的这种生物质燃料、木材啊等等燃烧都可以产生。当然它更多的产生的场景是在燃烧过程中是不充分的燃烧，就是氧气没有混合的那么足的时候，它会产生黑碳，同时也有一氧化碳的产生，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那这个就是其实是一个技术问题了，如果改善燃烧的效率的话，那就可以阻止黑碳的产生。
对对对，是的。 但是在南亚地区呢，我们看到呢，就是黑碳的产生呢，有几个比较重要的途径。首先呢，南亚地区的黑碳它大量的来源呢是生物质燃烧，这个跟全球其他地区，特别是中国是有区别的。就是我们中国的话，大量的黑碳是来自于化石燃料，比方说石油啊、天然气啊、煤啊这种的燃烧。但在南亚地区呢，大量的黑碳呢是从生物质燃烧产生的，就是秸秆的燃烧啊，还有就是
什么麦秸啊什么的，什么麦秸之类的，玉米干之类的这种。
对对对，秸秆，对对，来自于，还有就是一个很大的就是森林火灾，就是南亚地区的这种季风之前，就是这个时段冬春季的时候，山火发生的频率很高。
那有没有一个统计，就是哪些地方的黑碳的这个浓度比较高，或者哪些地方比较少一点？
我所了解的黑碳的浓度的话，一般来说在城市地区是会比较高的，因为城市地区本身它的来源是比较多。然后还有一个从大区上来讲的话，黑碳的含量呢，在喜马拉雅山南坡，就是所谓的 IDP， 就是印度恒河平原北部这个地区，它是比较高的。因为这个地区不单呢它有巨大的排放源，它有秸秆的燃烧，还有城市的这种排放。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地形和气象条件会造成黑碳在这种山前比较静稳的天气条件下所聚集，所以这个地区的黑碳含量是很高的。
也就是说，如果能够减少黑碳在大气中的浓度的话，那对保护冰川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是不是？
对，它是一个间接的作用。当然它这个作用去评估有多大贡献的话，不同的地区可能它贡献量不一样。当然我觉得另外一个应该强调的是，减少黑碳的排放，因为黑碳气候学界管它叫一个短寿命气候强迫因子，就是它在大气里边的这种寿命是比较短的，它不像二氧化碳，比方二氧化碳的话，二氧化碳甲烷它都是长寿命气候那个温室气体，它在大气里边存在的话它会存在很长的时间，但黑碳的话是一个短寿命气候因子，然后排放到大气里边的话可能几周然后它就会消除了，所以对于黑碳来说的话，如果减排，那么它所起到的这种减排马上反映出来的降温的效应是很快能呈现出来的。带的影响啊，还有这个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影响上。
非常感谢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的气候与环境变化部的主任张强公博士接受法广的专访。各位可以在法广的网站收听本台对张博士采访的完整录音。本次环境与发展节目是由杨梅采播，要感谢苏黑尼亚和玉丽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下面重播由尼古拉主持的法语世界专题节目，法语圈主要的运作机构。
各位听友和网友们大家好，现在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法语世界专栏时间，这是一次重播节目，介绍法语世界法语圈内的官方交流合作机制，由尼古拉翻译与编辑。据统计数据，全球现有3亿人说法语，在使用法语日常交流相对较少的远东地区，法语国家国际组织现有柬埔寨、越南和老挝三个会员国，而在东亚，韩国已抢先一步，在2016年被接纳为观察员国。在话术法语世界法语圈内的官方交流合作机制中，首先有法语国家议会大会，其历史可追溯到1967年，由时任塞内加尔总统桑格尔提议，经法国国会议员国务秘书丹尼欧倡议，在卢森堡召开的法语议员国际协会协商大会。他积极推动了文化和技术合作局在1970年的创立，这一机构如今起着法语国家内的协商功能。法语世界法语圈内的官方合作活动主要围绕四大机构展开，分别为总部在法国首都的电视舞台世界频道，坐落在埃及著名港城亚历山大的桑格尔大学，总部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法语国家高校合作局，中文也被译作国际法语高校联合会， 以及法语城市市长国际协会，总部在巴黎。总部位于法国首都的电视舞台世界频道为全球性法语电视频道，它是在时任法国外长后也曾担任欧盟专员的谢松推动下于1984年创立的。当年之所以取名电视舞台，是为了纪念最初有五家法语公营电视媒体携手合作促成了这一全球性法语电视频道的开播，其中三家法语媒体、一家瑞士媒体和一家比利时媒体。电视舞台世界频道如今已发展成为全球三大电视网络之一，其节目由法语播出，语言字幕选项多达十来种。坐落于埃及著名港城亚历山大的桑格尔大学，全称是为非洲发展服务国际法语大学。顾名思义，这所在1989年创立的高等教育学府用法语授课，其地位得到公认，属于国际公共事业。这所大学的创始人除塞内加尔首任总统桑格尔之外，还有蓬皮杜总统时期的法国文化部长、法兰西学院的终身秘书德吕翁、法国著名法学家、国际法研究院前院长杜普伊和联合国前秘书长、法语国家国际组织首任秘书长、埃及前外长加利。那为何要创立桑格尔大学？就此加利在世时曾解释说，
Je suis attaché à défendre l'idée de la création d'une université francophone à Alexandrie.
我捍卫创立一所法语国家大学的想法，在亚历山大，这所大学将致力于非洲的发展，供所有说法语的人们，比利时人、加拿大人、法国人等等，但是用于培养寻求解决非洲问题的专家。
Mais qui se consacrerait à la formation de spécialistes pour trouver des solutions aux problèmes africains.
法语国家高校合作局也被译作国际法语高校联合会，它于1961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创立，作为教育和科研领域的交流平台，其主要任务是在全球范围内建设和推动法语在科研活动中的使用。这一国际法语机构目前旗下有来自119个国家的1000多个成员机构，其中中国成员有中国外交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四川外国语大学、武汉大学、昆明医科大学和广州的华南师范大学。此外，在东南亚的成员机构还有东京的日本中央大学，在首尔的韩国外国语学院和首尔树明女子大学，在韩国京畿道水源的亚洲大学和全北国立大学，在乌兰巴托则有蒙古国立大学等。另外，法语城市市长国际协会是在时任巴黎市长希拉克和记者出身的时任魁北克市长共同倡议下于1979年在加拿大成立的，希拉克也是这一国际协会的首任会长。法语城市市长国际协会的总部是在巴黎，它致力于为法语城市市长们建立交流平台，推动人文发展。现任会长为巴黎市长伊达尔戈夫人。在远东地区，法语城市市长国际协会的加盟者都分布在中南半岛上的柬埔寨、越南和老挝这三个国家。有关法语世界法语圈的主要运作机构今天介绍到此。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法语世界专栏节目，感谢罗汉斯提供存档资料和虚拟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 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重播新闻提要。德国为大手笔重新武装和援助乌克兰开绿灯，乌克兰前外长称特朗普只关心自己。中国欢迎亲特朗普的美国参议员来访，特朗普宣布与波音公司签订生产 F-47 新一代战斗机。特朗普表示美国不想与中国发生战争。反美斗士司马南偷税遭重罚，华盛顿呼吁外国帮助弥补鸡蛋短缺，希斯罗机场航班逐步恢复。伊斯坦布尔市长被捕后大批民众反抗埃尔多安，加沙联合国大楼遭袭击，两名法国人受重伤，联合国警告加沙儿童遭受巨大创伤。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第一节中文广播。本次节目由安德烈主持，感谢 Rudy 的技术合作。本台本次节目将在音乐声中结束，我们下次再见。